在2011年3月，有两位 Lululemon 店员被攻击，一位店员不幸身亡，另一名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作案手法极为凶残，而且案件曲折离奇，所以引来了广大的关注。今天的案件就是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区的 Lululemon 谋杀案。我先说一下，今天的内容可能会有点暴力、残忍，甚至令人不安，请自行斟酌。在2011年3月12号的早上8点， Lululemon 的店经理 Rachel 跟平常一样走路去上班。他远远啊就看到他的店隔壁的 Apple Store 排起了很长的人龙。原来今天是 Apple 发售 iPad 2的日子啊。Rachel 呢就快速穿过那些人龙，拿起了钥匙准备要开店。但是当他正要开门的时候，他就发现怎么门没有锁。作为经理的他心想一定是昨晚值班的 Jana 忘记锁了，等一下一定要骂他一下。虽然说这个小区不常有偷窃案，但是你也不能这么大方让别人进来啊。那值得一提的就是住在那一区的人大多都是有钱人，而且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那在2025年美国平均的犯罪率是 22.7， 贝塞斯达区的犯罪率呢就是 14.1，纽约呢就大概是 28.2。 我这样子给你比较，你就知道贝塞斯达区的治安算是很好了。那 Rachel 推开门之后呢，就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他看到展示衣服的桌子移位了，衣服散落在一地，有好几个人形模特也倒在地上。 Rachel 慢慢绕着桌子走，他看到地上有血迹还有鞋印，他还隐约听到一些痛苦的叫声。他迟疑了一下就冲出店门，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报警。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奇怪啦，当时店外呢都是排队的人。有一位在排队的男生看到 Rachel 的神情很慌张，于是呢就跟 Rachel 说，我叫 Ryan， 你还好吗？ Rachel 就看了一下 Ryan， 长得蛮高大的，不错。于是呢就问 Ryan 能不能陪自己进去店里。因为啊 Rachel 已经瞄过一眼现场，所以呢他就让 Ryan 就在前面，自己呢就在门口等。心很大的 Ryan 呢一进门就看到店里很混乱，地上还有鞋印。他经过了收银台，看到收银机的抽屉被打开，台下的保险箱呢也被打开了。他心想应该就是抢劫杀人案吧。他一边喊着有人吗？一边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衣服，他沿着鞋印走，看到地上有一条血迹脱衣的痕迹啊！最后，他走到了员工休息区，看到了一大滩的血，血泊中躺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俯卧式的躺着，看起来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于是，他就马上转头跟 Rachel 说：“赶快报警！”当他经过厕所的时候呢？他又看到一位女子躺在地上，那位女子的手脚都被束带绑住，裤子被剪破了一个洞，看起来应该被人性侵过。虽然说这个女生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她的胸口有在起伏。于是 Ryan 就跟 Rachel 说还要叫一台救护车，这里有人还活着。我就问问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Ryan 的心理阴影面积到底是多大呢？但是我后来看到资料，他的阴影面积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后来他又回去 Apple 那边排队买他的 iPad 了。不过怎么说，他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类。警察呢，就在几分钟之内就赶到了现场，确认的死者就是30岁的 Jana， 而幸存者呢，就是28岁的 Brittany。 他们两个都是 Lululemon 的销售代表， Brittany 呢，就被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而警察就在现场开始搜证。那除了刚刚提到的状况，墙壁上面还有血迹喷溅的痕迹，最高呢有喷到2米这么高。在店后方的紧急出口的门把上面还有几个血手印，门把上面还插着一把钥匙。现场还有两组的鞋印，一组是属于 Brittany 的， 另外一组是美国尺码14号大的鞋印，换成我们现在穿的码数呢，大概就是 48.5 号的鞋。那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个大脚印呢，似乎没有离开店的痕迹。那难道凶手离开的时候换了一双鞋吗？还是说他根本没穿鞋就走呢？那现场还散落了一地的工具，工具包括有美工刀、锤子、绳子、扳手，都布满了血迹。而工具箱呢，就落在 Jana 的旁边。这个工具箱以后还会出现的，我们先记住它。我们先讲一下他们两个的背景。Jana 呢，是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位金发女子，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朋友都说她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女生，在学校也是一个资优生。重点是她家非常的有钱。我说非常有钱的有钱呢，不是那种买名牌包包、住豪宅、坐商务舱的那一种，是有钱到可以买起 Lululemon 的那一种。反正呢，她算是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吧。那 Britney 呢，就是来自西雅图，但是她是一位黑人的女子，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经济条件就是一般。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健身教练。其实呢，案发当时她早就找到一家健身房进行第二次的面试，她已经有规划要离开 Lululemon 了。那 Britney 到了医院之后呢，警方就派人找她录取口供。Britney 知道了 Jana 已经死亡，马上就崩溃大哭，久久都没办法平复自己的心情。她自己一直说着，哎，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她就是有那一种幸存者的内疚。好，那 Britney 就开始说了，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11号的晚上，她跟 Jana 下班之后就各自回家， Jana 呢就开车，而自己呢就走路去坐车。走到一半，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钱包好像放在店里面忘记拿了，于是呢他就马上打电话给 Jana， 因为 Jana 通常都是上晚班的那一个人，所以钥匙都会放在他那边。 Jana 一接到电话之后呢，就掉头回去 Lululemon， 把车子停在门口，然后就开门给他。那个时候大概是晚上10:05，那 Britney 进去之后呢，Jana 就站在门口等，谁知道这个 Britney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钱包，于是 Jana 也只好进去陪她一起找了。突然之间，店里面就进来了两位黑衣人，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黑色的滑雪面具。 Britney 说完全看不清他们长怎样，但是呢，他们一个很高，大概180多，一个比较矮，不到170，听他们的口音应该都是白人吧。那180的那一位呢，就打了 Jana， 之后呢就扯着她的头发拖到店的后方。170的那一位呢，就用刀威胁 Britney 要打开收银机跟保险箱，要她把钱都放在书包里面。之后呢，那个男人就把她的手脚用束带绑住，不断的用刀割伤她，造成她的肚子有十几道的刀伤。在割的同时还一直说着，哼，你这个黑人，你以后都别想要怀孕了。之后又在他的额头上面割了一道蛮长的伤口。这个男人之后呢，又割破了他的裤子，然后性侵他。同一时间 ，Britney 也听到了 Jana 痛苦的叫声，但是叫声慢慢变弱，到最后完全没有声音。两名抢劫犯就跟 Britney 说：“我们会放你一马，因为你比较好玩。”之后呢 ，Britney 就慢慢失去意识了。那法医报告显示，Jana 全身的伤口大概有331刀，你没有听错，是331，其中200道伤口都在脸部、头部还有颈部，伤口已经把她的脸变得血肉模糊，几乎看不清她的长相。其余的131道伤口都在手臂、肩膀、胸口还有肚子，头骨还有13处的骨折，这些伤口都是用金属挂钩，也就是他们店里面的衣架、扳手、锤子还有美工刀等至少5种不同的工具造成的。但是这些都不是致命伤，致命伤是从后颈用刀插入，导致他的头部跟颈椎几乎断裂。这个凶手真的很残忍， 他就是要把人慢慢折磨到死，他才开心。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作案手法太过于凶残了，警方就怀疑应该不是抢劫杀人。因为抢劫的话，通常都不会杀人杀成这样子的，如果要杀人的话，都是一刀捅死他，然后就赶快走了，因为不想要在现场逗留这么的久。那警方现在找嫌疑犯的第一步就是先看监视器，谁知道原来 Lululemon 是没有安装监视器的。不过好险隔壁是 Apple， 他们门口呢就有一只监视器，上面显示案发当时，也就是晚上11点左右，有两位的黑衣人经过，而身高方面就是 Britney 所说的一高一矮。哎，不过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那两名的黑衣人是在附近餐厅工作的员工，他们每天都会一起下班然后走路回家，而他们穿的黑衣服就是餐厅的统一制服。那 Britney 看到的黑色面具应该就是他们戴的毛线帽子了。餐厅的同事也证明了案发当时他们两个刚刚下班要准备回家，而他们也只是经过 Lululemon 而已，根本就没有走进去。突然之间就说他们是杀人犯，他们也很傻眼。好险这个餐厅的老板可以站出来作证他们都是无辜的。那现在看了监视器也没有用，警察第二步就去问 Apple 当晚在上班的员工，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听到什么或者看到什么。因为他们两家店呢是贴在一起的，他们中间就只有一道墙而已，所以说如果隔壁有人大叫的话应该都会听得很清楚。果不其然，女员工Yana在十点多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在吵架，还有重物掉落的声音，但是因为店里面有播音乐，加上那天是星期五晚上，所以他就觉得隔壁应该只是玩得有点嗨而已啦。但是 Yana 后来又说他走到 Apple 后面的房间还是听得很清楚，而且这次还听到隔壁在喊救命。于是 Yana 就叫经理 Ricardo 过来听一下有没有需要报警啊。 Ricardo 就把耳朵贴在墙上，就很像我们在家会八卦一下隔壁到底在做什么一样，听到了两位女生在对话，其中一位还很痛苦的大叫。 Ricardo 就说没有必要报警啦，这应该只是他们员工之间的 drama 而已，你也知道女生都是这样子的。是的，他就是说 drama 而已。 Ricardo 之后呢就打了一下墙壁，只是表示一下哎，对方有点太大声。后来隔壁真的都没有声音了。哎，其实作为爱人的我呢能够理解啦，有时候隔壁发出一点声音我也不好意思去报警，如果只是两夫妻在吵架就关我什么事呢？只是如果真的很明确听到对方在喊救命的话，我们还是要报警一下，交给警察去调查都是最好的办法。那两名员工呢其实也是提出一点很重要的线索，就是案发当时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两名男子，只有两位女生的声音。只是当时还是一头雾水的警察，他们决定要开出美金150,000的奖金，希望有人能提供线索。可是呢一直都没有人联络过警方，没有办法之下，警方又开始重复的研究两位受害者的伤势了。结果发现法医的报告确认了无论是 Jana 还是 Britney 都没有被性侵的迹象，而且两位的伤势天差地别。 Jana 呢就很像被野兽攻击的可怕，而且很多防御性的伤口。 Britney 呢就只是十几处的刀伤，最严重的那一道也只需要缝十几针而已，就是额头的那个伤。警察还发现在 Britney 肚子上的伤很平整，意思就是说伤者是没有防御的，通常只有被全身麻醉或者是已经死亡才能造成这样子的伤口。所以是不是合理的怀疑伤害 Britney 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呢？来到这边其实 Britney 的嫌疑已经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证据啊。我们现在又回到摆在 Jana 旁边的工具箱。 Rachel 有说过其实他觉得很奇怪，因为工具箱通常都是放在店里面比较隐秘的角落，不是员工的话根本不可能会找到，所以说员工犯罪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但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还没有解开，就是那一组14号的鞋。 本来警察有在资料库找到一名有伤害前科，而且又穿14号的男人。可是呢，案发当时他有不在场证明，所以呢，又没有抓到人啦。警察重回现场，结果就找到了那一双14号的鞋。Rachel 过去确认了，那双鞋是店里面给男客人试衣服的时候搭配穿的。警察后来看到鞋垫上面竟然有一点血，于是呢就拿去检验，结果显示血迹跟 Britney 案发时穿的袜子上面的血是一样的。 Britney 当时不是被束带绑住吗？警察就仔细的研究所有的束带，他发现有一条束带上面竟然有一些记号，那些记号你猜到是什么吗？就是牙齿印。当时警察就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 Britney 自己绑的呢？还记得 Britney 在公词上面说过 Jana 的车是停在店门口吗？案发当天店门前是没有车子的。当时的警察呢，听完 Britney 的公词之后，就觉得应该是嫌疑犯把车子开走。美国呢，就不是每个路口都有监视器的，更不要说他们有什么车牌识别的技术，所以说如果没有人举报的话，大概率车子就不会被找到了。但是竟然几天之后呢，突然有人举报车子就是停在案发现场的三条街以外的位置，车上布满了血迹，车子的后座还有一顶棒球帽，帽子的边缘内侧有一点血。法医呢就提取了所有的血液样本，发现车上的血是属于 Jana 跟 Britney 的，而帽子上面的血是属于 Britney 的，血迹的位置也符合 Britney 额头上面伤的位置。所有的检验结果都证明了 Britney 都在说谎。于是呢，警察就去问 Britney 关于车子的事情，首先是问他认不认得 Jana 的车。 Britney 就说，哦，我认得啊，但是我从来没有坐过。但是两天之后呢，他又突然之间改变口供说，哦，那天被攻击之后啊，那一位170的男人威胁我，叫我把车移走，之后呢又要回到店里面，不然就会杀死我。我说，正常人如果你有机会出去，你就绝对不会回来了好吗？一定正常的都是跑走然后去报警。后来呢，就有一名巡逻的警察，他站出来说，案发当时他看到 Jana 的车在移动，而车里面呢只有一名女性，没有看到任何的黑衣人在车上。之后警察才把那顶棒球帽拿出来， Britney 还是坚持当时是受伤之后被威胁开车，他不承认有杀人。虽然说好像有很多证据指向 Britney 是凶手，但是还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起诉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他去警察局问话，看会不会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一开始问话的时候，他当然是死不承认啊。于是呢，警方就邀请了 Jana 的哥哥 Chris 来帮忙问话。Chris 就是那个身负重任的男人，他要看看怎么样才能让 Britney 说实话。Chris 就问说，你开车之后为什么不去报警啊？ Britney 就说，哦，当时啊，那个黑衣人找到我的电费单，上面有我的地址，他说如果我去报警的话，他会冲去我家把我杀死。之后 Chris 就说，那你把车子停好之后你怎么回来啊？ Britney 就说，哦，我走回来的。你走了三条街回来，然后你没有碰见任何人吗？你当时的脸跟全身都是血，没有人看到吗？你没有找他们报警吗？你没有求救吗？ Britney 就说，哦，他们有看到我啊，但是他们好像一点都不在意耶。这个对话就是非常的不符合逻辑，你能想象当时警察的表情吗？警察之后呢，只好直接把证据给 Britney 看，他们骗他说，其实这些证据已经很有力去起诉你了。 Britney 看到之后呢，就有点情绪崩溃，毕竟他一直要圆谎啊，圆那些谎，那些压力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警察就离开了房间，看 Chris 能不能趁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能套到什么话。 Chris 就直接问说，人是你杀的吗？ Britney 就问，你觉得我们讲话警察他们听得到吗？ Chris 当然就是说，不会啊，他们不会听到的，你就放心跟我说吧。这个时候的 Britney 已经情绪非常不稳定，完全没有办法想事情了， 房间里面这么大台的录影机、录音机，所有的设备他都完全没有看到。 Britney 就说，哎，我不想要在这里说，我们出去之后再讲吧。我们出去之后再讲吧，这句话在警察的眼里其实已经算是承认了。 Chris 就一直说，现在警方的证据已经很够了，你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杀 Jenna 吧，你是怎么做的，到底 Jenna 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要这样子杀她。 Britney 说了一句， Jenna 说她会告诉经理 Rachel。 那 Jenna 到底要告诉 Rachel 什么呢？我们就回到11号的晚上，Lululemon 的所有员工都要准备下班。那下班之前呢，大家的包包都要给其他员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偷了店里面的东西。当 Jenna 检查 Britney 的包包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条黑色的瑜伽裤，上面还有标签。 Britney 就说，这是我早上买的，但是发票我丢了，你不信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早上的经理。这个经理呢不是 Rachel， 是另外的经理。Jenna 呢就打电话过去确认啊，那位经理就说，他没有买过东西耶，而且系统上面也没有他购买的记录。其实 Britney 已经不是第一次在 Lululemon 偷东西了，第一次是 Britney 闻到 Jenna 身上的香水，她觉得好香哦，于是就问她，你的香水是什么牌子啊。当时的 Jenna 呢就把香水放在休息室的桌子上面给她看，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呢，香水就不见了，隔天就出现在 Britney 的置物柜里面。虽然说 Britney 说香水是自己买的，但是 Jenna 不相信，所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经理。当天所有的经理都开会，一致认同如果 Britney 再偷东西就要把他给 fire 掉。这次发现瑜伽裤被偷， Jenna 就跟 Britney 说，明天早上 Rachel 会来开店，开店之后呢就会去找你，你看看要怎么解释吧。以上的对话都是那一位接电话的经理提供的。 Britney 就在警察局马上被逮捕，被控告一级谋杀。那警察其实在逮捕之前呢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发现原来呢他是一名偷窃的惯犯，从他高中开始就常常偷走同学的耳环啊、首饰啊、钱包甚至衣服等等。成年之后呢又被前男友告，因为 Britney 她不爽被分手，于是呢就偷偷的潜入前男友的家，偷走人家现女友的财物。 Britney 被关了7个月，等待案件开审。你觉得她会反省吗？我可以跟你讲，她完全没有。在她被关的头7个月里面呢，警察就偷听她所有的通话内容，发现她每一通都在抱怨自己的头发。她都说，我的头发好干哦，你看这里的洗发水啊都很烂啊。然后又开始说，我好想要做指甲哦，我指甲现在好丑哦之类的问题。终于等到2012年的1月27日正式开庭，法庭挤满了200多名的家属跟民众，大家都要一睹犯人的风采啊。没想到凶手竟然就是当初的受害者。在法庭上面呢，Britney 的律师没有否认杀人，他只反驳 Britney 并没有预谋杀人，告不了一级谋杀，顶多就是冲动杀人，也就是二级谋杀啦。但是他假装钱包没有拿，打电话给 Jenna 骗他去店里再杀他，已经不是冲动杀人了吧。警方案件重演了一次，一开始呢应该就是 Britney 用金属挂钩打了 Jenna 的后脑勺，之后 Jenna 就往店门口的方向跑，Britney 就跑过去抓他回来，开始用刀狂捅 Jenna。 Jenna 抓到最后的机会往店后方的紧急出口逃跑，那时候的他已经身中多刀，狂喷血。他跑到门前要推门，但是那扇门呢是要用钥匙打开的，他只来得及插上钥匙，之后就被 Britney 抓到拖出去杀了。完事之后呢， Britney 就去移走店门前 Jenna 的车，开到3条街以外的位置，坐在车上大概1个小时，想一下要怎么脱身呢。之后就走路回去 Lululemon， 穿上那双男装鞋，把自己原本的鞋印覆盖掉。之后呢他就洗干净那双鞋，放去原来的地方，然后再用刀割上自己的身体还有额头，再躺在带血的地板上面。 最后再用束带绑住自己，等待第二天被人发现。听审的过程用了8天，但是呢，陪审团只用了1个小时就判定了他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无期徒刑，不得假释。但 Britney 呢，似乎对于这个审判的结果不太满意，他哭着跟家属道歉，要求法官给他假释的机会。但是法官就说，你刀了331刀，每下一刀之前，其实你可以选择住手的，但是你完全没有。法官同时还批判了 Apple 的那两名员工，他就觉得那两个员工没有及时报警，忽略了别人的求救声，没有做好好市民的责任。那在2014年的时候呢， Britney 就申请上诉，希望案件能够重新审判，但是申请当然是被驳回。那对于他的动机是为了一条120美金的瑜伽裤杀人，我觉得不太合理。而且我有听说员工有时候可以以半价来买自己公司的产品，其实他大可以之后再跟经理求情，就是不要报警，不要留任何的案底，然后再赔钱，没有必要为了那几十块而断送自己的一生。所以我个人觉得 Britney 其实他是有一点仇富的，或者是有一点种族上面的怨恨吧。毕竟要在白人的地方生活，其他种族的人呢多少都会被歧视。 Britney 还以为自己很聪明，以为伪装现场假扮受害者就可以逃过法眼。我看过这么多的案件，这331刀还是有点冲击到我。最惨的就是 Jenna 的家人还有她的未婚夫。哦，我忘了说 Jenna 的男朋友呢，在案发的时候前3个礼拜他已经准备要跟 Jenna 求婚了。那他们在听审的过程中呢，一度受不了想要离开，因为法官是每一道伤口都要仔细的审查。他们忍受这个过程就是想要知道犯罪者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死刑也没有办法弥补心里的遗憾吧。那这件案件就在这里结束啦，下次我会讲一个台湾的悬案。那这里是迷之旋律，我们下次再见。